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来到了我们一个新的节目《真实会吵架》。其实这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嘉宾蛋发起的。蛋可以先跟还未了解过你的听众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我是跟西西认识了有小十年朋友，一路走来都见证了彼此的成长。然后我目前呢，主要是做三件事情，当然也还有别的。一个就是在读神学博士，对，博士生。还有一个我是在一个神学院有兼职的工作，主要也做一些批作业啊、翻译等等。还有就是在教会有代职服事了，差不多算代职的讲道同工、讲员这样子。
嗯，可以加一下，还是未来的作者，神学作者。当然但也之前已经有翻译过外文的神学书籍了。我相信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应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你这个说文学，我还想你会说神学呢，但你说文学我要吐我自己的槽了。两天前有个朋友要送一个另外的朋友一个水塔，你知道是什么吗？然后我读成了水濑，这就是你的文学博士的水平。
对对对，因为我们但本科就去荷兰读书了，所以他的英文方面文学性是很高的，我只能这样说。有很多时候我跟他讲成语他都要反应一下的那种。那但你想要聊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题其实是围绕教会里边发生的实际冲突。
是是是。
为什么特别想要聊这个主题？有好多主题哦，但是为什么一直有这个夙愿？
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夙愿，而不只是说好像跟西西认识的做这个节目。一直觉得自己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哈，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很多很亲密的弟兄姐妹，还是教会的成员等等等等，或者在我工作的场合，哪怕是做了好多年牧师的人，甚至是神学家、神学院的教授，很敬虔很爱主的人，就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真的是层次不穷，太多太多了。而且我标榜自己还算年轻，今年30多还算年轻，就服侍的经验肯定没有很多的这个老牧者来的多哈，但是我真的看到太多的冲突，各种各样例子就能说好多好多，所以也很感恩能够跟西西一起合作，把它做成一个系列节目，真的一次讲不完，而且我觉得好像好几次都讲不完。
哎呀，那你是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些什么，让你情感上觉得很受伤啊？
我是这样觉得，不是一个契机，这不是说一个巨大的冲突我遇到了，然后让我对这个话题很有负担，从此立定心志要做这一块，不是，而是觉得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当然也有，你说也有一些事情我们之后可以当做案例来讲的，可能我会化名把事件的具体的情况模糊一下，对，所以我想能够有一些案例的分享吧，然后从案例当中总结出一些原则。
对，因为我们但他在读的博士呢，他其实跟冲突没有关系，他读的是圣学方面的，冲突算是实践神学内的一个领域了。
对，实践神学或者圣经辅导，对。
嗯，对，然后但是但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听得出来啊，他对教会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非常有负担，他也感受到了冲突所带来的给人际关系还有教会建造还有包括出信者的一个伤害，都是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那的确我们在教会里很少有机会可以单独公开拿出来讨论，教会我们从来都没有在讲台上听见牧师这样讲过，这个素材是肯定不会在讲台上讲的，然后但是在小组查经啊也几乎没有听到过，只是在一个非常私密的范围内，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能会聊悄悄话的时候，哎，你知道吗，哎，那个谁跟那个谁怎么怎么样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成了一个八卦了，传来传去就是一个八卦，不但没有任何的造就，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想把教会里边小组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哎， 对哦，你觉得为什么在教会里在小组里边不好在公共场所讲这个事情，这个阻力来自于哪里啊？
我特别同意你刚刚讲的。那当然我们说牧师讲道，我们都是释经讲道嘛，更多是根据圣经讲，而不是讲一个个主题。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全本圣经里面自从人堕落之后充满了冲突。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标题，就是真实会吵架。真的会吵架，但实际上已经比较轻了。为什么？你比如说人刚刚堕落之后，该隐杀了亚伯，两个本来需要彼此相爱的亲兄弟，他的冲突是比吵架更严重的。
真是会杀人啊。
对，大卫也是啊，一样啊。你看该隐出于嫉妒，出于憎恨，杀了弟弟亚伯。大卫呢，出于淫恋，出于贪婪，自己奸淫了别人妻子，还把人杀了。真是会杀人。对，现在当然不会，现在不会。可是耶稣说我们心里面真的憎恨弟兄姐妹，真的在心里面骂他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那回到你刚刚的问题，我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很尴尬，因为有的时候是个人性的。当然我之后可能会聊说教会层面的冲突，领袖和会众之间。我认识一个教会，他有三个领袖，相当于三个长老，在刚刚过去的12月份全部都下来了，不光是从这个位置上下来，他们都离开教会了。会众还在，但是没有牧者了。那我们之后可以把这个话题当一个具体的来聊，而且已经公开了，因为他们是对于会众公布了，他不是私下就走了，他走了也要有个交代。虽然一些细节不方便说，但是其实就是冲突。而且我知道他们的一些理念不合已经有7-8年了，所以很复杂，一个教会上百人就很复杂，可能10个人有7-8个想法。
对，而且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也不方便说同工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核心人员开会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但是这个事情积累多了，
越积越多，然后就爆发出来了，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同工了。一样，那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不能拿到台面上讲，而是因为比如说两个教会领袖之间有意见，有所谓的冲突，他们更多的是拿着那个冲突的那个点在不断的在拉扯在聊，而不是去谈冲突的本身。
对，而且当事人双方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事情很小，所以当事人双方他不会想说，哎，我们找个第三方来给我们听听这个事情，就很少能够找到第三方站在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两个人就在这个中间在那周旋，在那较劲，暗自较劲。
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些我们眼中的小事，对于冲突双方来讲，或者是冲突多方来讲，他不认为是小事儿。就比如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教会有一位算是元老的十几年的服侍的弟兄离开了，因为他认为我们就正常主日学，孩子们就在主日学里面，但是有一个牧者说不行，我们现在认为孩子需要符合圣经是干嘛呢，是要跟大人一起听到的，就不能有儿童主日学。那这个就开始吵了呀，甚至公开吵架呀。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旁人在劝？有，可是更多的关注点像我刚刚说的，他被关注在这个具体的话题上了，那两个人都是同工，可能就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然后甚至会涉及到对方其他的问题，觉得啊，你这个人太律法主义了，就像夫妻吵架一样，就是把过去的事情又搬出来说，本来都可能不是天大的事情，确实很少有人跳出来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以处理冲突、面对冲突和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就很难。
的确是，而且这种伤心的结局还是蛮多的。
哦，太多了，对。
这样说到，我也经历过一次，给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我去到人一个小组里边，第一次过去，然后呢，小组的小组长跟核心同工吵起来了，查着查着经，两个人吵起来了。核心同工就说，咱们教会里边有那个已婚出轨的，牧师也不管。那个小组长说，你怎么知道牧师不管呀？然后我怎么不知道人家已婚出轨呀？就是你说的，首先这是不是事实？其次，你在没有判定就是教会有没有已经在做处理的情况下，你在说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着？然后还当这么多人说，因为小组们想想，还有慕道友啊，还有那个就是像我这种新来的人员，然后两人就吵起来了。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两人吵的东西是不同频的。核心同工吵的就是在教会里你要树立规则，你要保持教会的圣洁性，然后但小组长他明显就是在有外人在的，像我们这种外人在的这种情况下
不方便说，你别说这个了，
在树立教会的威信，然后两人就吵的根本就不搭嘎了。后来我就以为就可以了，结束了，到此为止吧。结果有一天突然牧师，我都不认识人家牧师，有一天牧师突然加我微信说，西西，你有没有时间在星期三晚上参加一个线上的会议，就是针对这两个同工的一个听证会。 我当时我就惊了，怎么着上升到牧师这个情况怎么这么严重了？因为当时我是作为在场的证人出席这个听证会，因为他们都吵到牧师面前了，两人各执一词，牧师没有办法了，为了公平公正的解决，把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拉到群里，以第三方的角度来还原当时事实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呦，我真第一次经历，我感觉啊，听牧师的这个口气，他也觉得很无奈了，已经，就是他也没觉得这是多大一个事儿，但是呢，小组长就觉得这个核心同工有问题，就要把这个核心同工赶出小组，赶出教会。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是参加了这个听证会啊，真的是 A 发言完了 B 发言 ，B 发言完了 C 发言，然后最后在牧师这边总结发言，就大概是这种。我把我看到的，我的视角看到的，我就说了一下。后来两人还是各执一词的在说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是很在意两个人的这个情况的，我就一直会跟进哈。我后来就问人家教会的其他的人员怎么样了，这个事儿处理的哈。两个星期之后，人家告诉我，这个核心同工被赶出教会了
啊！
我当时我就惊了，就是怎么着还可以这样？就是他干了啥，他干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就把人家赶出教会了。赶教会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你除非真的是
犯大罪，
对，就算你有奸淫罪，你都是先牧师先警告一下，看看再观察观察，
对，观察以及劝他悔改，哪怕有奸淫的也会悔改，不是一说就是一定会赶出教会，只有那些犯大罪不悔改的，而且很谨慎。但是对这个很哇，你确定他不是自己离开的吗？
他是被赶出教会的，而且当时教会的牧者有三个人，除了找我的那个牧者呢，另外有一个牧者是非常非常保守的牧者，那个牧者跟那个小组长两个人坚持要把这个人赶出教会，就是可能觉得就是污名化教会啊，你这说了些有的没的或者可能不存在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人的罪名越说越大，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就是反正他们肯定是用非常严苛的角度去评判这个人嘛，然后最后决定把他赶出教会。我是真觉得他是核心同工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个对信徒的信仰的建立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是觉得挺难过的，对核心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我是觉得很震惊。我信主十年了，我没有遇见过，起码我个人是不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也没有选择进入那个教会，也是跟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原因。
明白，明白。
当然我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为谁去主持公道啊，去申冤案，说哪个教会不好，就跟蛋说的，我们在这里不指名道姓，也不做任何的道德评判，我们尽量是基于事实出发，更全方位的客观的视角去好好的聊一下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分析，希望经历过的或者没经历过的都可以从中有一些收获。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一些标准答案哦，我们没有资格，尽我们可能吧。因为耶稣来是建立教会的，不是拆毁教会的。
你刚才这个例子其实就很真实啊，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天天有冲突，但天天的都不一样。当然我相信里面都有人的罪、人的固执、嫉妒、骄傲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存在，很多东西是有共性的。虽然你所经历的这个具体的事情可能我或者说我们的听众一生都不会经历，但是有一些真的很类似。其实就像你刚刚讲，两个人所谓的吵架或者所谓的冲突的一个不同频，其实西西你其实亲自见证了我和一位姐妹在你面前的一个冲突，你会发现就是会不同频。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我也很同意你刚刚讲的，我们俩只是分享之后的节目中的案例，还原一个完整性，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反思，去思考其中的人处理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漏洞短板和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们不是标准，我们也不是来审判官，就是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西西你自己见证了我和一位姐妹的这个冲突，那他有没有问题？有。我有没有问题？我也有。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最后会有冲突，是因为他的问题他看不到，我的问题我看不到，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去复盘，去从一些看起来特殊的事件当中，我觉得能够总结出一些共性，就为什么这两个人聊得不同频，为什么本来是好好的，而最后经过这个事情会是这样子。有一些圣经的原则可以看，也有一些内容可以分析。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嘛，就是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些冲突不会在小组或不会在牧师那边讨论，就是因为不想掺和，掺和了这个事儿吧，可能事情也解决不了，反倒给自己整的两面都不讨好，这个关系还破坏了。但是蛋啊，我是真觉得只有蛋能做这个节目，对神国的家的一个责任感是你的生命的底色。很多人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保护，可能会权衡，因为雪中送炭难，菌中送花多嘛。
哇，你的文科博士又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但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有这种把自己的利益或把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关系啊置身度外，然后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掰开了揉碎了搞清楚了，看看我们之后可以有怎样的共建教会，共创教会更好的一个方向。
这个话题最终目的是为了和好，是为了避免冲突，是为了没有冲突，是为了不吵架，而且不光是表面上不吵架，心里面也和好，也看对方为好。就像你刚刚讲，很多人不像蛋这样的，说好听点热心肠，说难听点爱管闲事，他可能觉得、哦、哇，我跟你聊不来我就再见了，我全世界弟兄姐妹那么多，教会里面几十个一百个人，我跟你产生冲突了我就远离你，我也不需要跟你吵架，我也不需要当众人的面责备你让你难堪，那我以后就不理你了。教会里面也有伤威性的，但是这一种平和它不是真正的平和，因为它问题的本质没有解决，两个人的自己里面的罪或者骄傲或者是误会也还在，其实有很多的冲突其中是有误会的，当我们去面对它，去用你刚刚那个词把这些东西嚼碎了去分析它，用一个显微镜去看它，我们就能够更知道说，哦，原来这里可能是误会，那我们能够把这个误会解开，原来他用那个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让我是很不舒服，这句话让我好难受，但他可能真没有这个意思，但有可能有啊，有可能有，那是他的问题。就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啊，包括后续的一些每期的主题，让我想到中国古代很有名的一个寓言故事，我觉得是很契合的，就是盲人摸象。为什么我们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可是差别那么大呢？观念差那么多呢？为什么讲着讲着就要吵起来，就要互相不待见呢？就是有点像盲人摸象。你除了刚才那个小组长和那个核心同工，我听下来啊，两个讲的都有道理。一个说婚内出轨竟然不处理，竟然就放任他；一个说你为什么在公开讲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没有处理啊？你怎么知道那个事情是真实的？你有全面了解过吗？你可能都不了解。然后两个人就剑拔弩张，我会觉得说像盲人摸象，这个小组长可能摸到的是象的耳朵，就哇，象的耳朵好大好柔软，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所以整个大象就像这样一样。可是那个核心同工觉得不是啊，你完全是瞎扯啊，我摸的是大象的腿啊，大象的腿像一个坚固的柱子在地上不可撼动，那它是一个很坚固很有保障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动物，所以整个大象就像一个柱子一样。那你会发现两个都不完全错，可是它都很片面。我会觉得很多的冲突，尤其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有圣经，基督徒容易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容易觉得说我站在神这一边，神的圣洁我在捍卫，神的温柔我在捍卫，或者说神的怜悯我在捍卫，你们不能整天像律法主一样的要求人批评人，把那姐妹都说哭了。而另外一方面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怎样怎样，就包括刚刚说的主日学，觉得哎呀我们孩子们听不懂主日讲道，而且两三岁的孩子在那边闹，那当然有成熟的姐妹来带他们上儿童主日学的课是更好的。为什么不做呢？我们教会做了十年了，为什么你要改呢？那那个牧师说，哎，我认为孩子们是教会的成员，圣灵可以做工的，无论是二十岁的还是三岁的，圣灵会让他明白，会让他感动的。来教会你不听讲道，你不是瞎搞吗？你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但他们都觉得自己掌握真理的那一个。
可不可以每个月就有一次把孩子带去听讲道，其他的三次都去上主任，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就想说，就是一定要非此即彼吗？那这选项不选 A 就只能选 B 吗？那没有 C D E 吗？
就是这样，很多冲突都是如此。我刚刚随便讲了一个小的，就是有一对跟我关系很好的夫妻，我有一天晚上开车送我到地铁站，妻子让他在这里停，丈夫说这里不能停，两个就开始吵了，然后我都很不好意思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多走几步没关系，但是他们就吵了，因为一个认为这里能停，一个认为这里不能停啊，然后说话很难听，他说我开车还是你开车啊？后来我就下车了，到地铁站就过了三分钟我进站了，然后弟兄跟我发了个信息说你下车之后姐妹也下车了，就吵得下车了呀。就是这个事情很惊讶吗？其实我相信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不见光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不会拿到台面拿到节目里面讲的事情，可能我们在私下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对不起人对不起神的时刻啊，但是当时不觉得有中间地带啊，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啊，不然吵不起来的。
而且在那个情况下啊，我不说别人，我只能说我自己啊。我在这个劲儿的时候啊，是谁说我都不听劝的，然后就觉得自己说的贼对，就觉得自己做贼对。就我是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人啊，就是非得现实教育我了，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啊。我们这种人简称南墙派吧。就算当时有个人啊，像蛋有个人苦口婆心的在第三方的角度来说啊，就是你可能要换位思考一下怎样怎样，但是在那个情绪上头的时候是很难听劝的。
我多少也有一点，那诚实的说不少人都有，但每个人表现形式不一样。真的我遇到过当时好像听劝了，三个月之后很吓人的，真的吵起来然后骂人把人家拉黑了，就潜伏期的，你知道，甚至有的人是。
那他是不是就是没听，
没有真正听劝？你说的对，对，但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甚至有的人，我认识一位弟兄也蛮可怜的，就曾经有一位弟兄伤害了他，让他很受伤，而且弟兄啊，他几年之后还提这个事儿，说明他一直没有过去，他心里面没有过去。我觉得这些话题，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南墙派啊，我目前的计划后面都会谈到。对，不敢说我会谈得多么好，而是竭力期望说我们就本着圣经的原则。
我希望你讲的不是说让我们南墙派当下冷静下来好好听你说说这个事情，我希望不是这种解决方案。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就是我可以这样讲，我没有解决方案。我的目的就是有各种的冲突，各种的问题，各种的原因，我们本着圣经把它分析出来，然后每一个人可以对号入座，说我是不是曾经是这样的，我是不是上周跟我的父亲跟我的姐妹跟我的小组长就是这样吵的，虽然没有吵，是不是心里面对他的怨恨和误解就是这样子的。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做一道菜，从切菜到放油，牛肉切得厚的薄，每一步去分析它，去剖析它，你发现剖得越细，你就发现越，哦，原来这个问题是这么发生的，可能是有些点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可能我是误解了对方，可能我太过于自信了，在我这个观点上面，可能我需要退一步，哪怕我是对的，可能我需要退一步，解决不解决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是我在和大家一起来去细细研究这个大象，我们不要再只是抱着这个腿或者抱那个耳朵，而是我们花时间去观察这个大象，它的腿、它的尾巴、它的眼睛、它的鼻子、它的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越了解它，我们就越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下次产生冲突的时候，可能我太过自信了，可能我自认为自己站在神这一边等等等等。
就是但有一个词用特别好，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朋友，就像我们一直开场说的，我们是听众们的好朋友，我们站的角度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牧者，我们不是一个手插兜里然后在那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是站在你旁边陪着你去经历这一切的一个朋友，我们试图感受着你的感受，我们试图理解着你的难过，在想从中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教会的。而且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可以更加多的去剖析自己，更多的去理解对方，而不是说把这两个词对调，去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去心疼自己，然后去剖析对方，这个反倒就是不利于解决问题，也不利于自我的一个成长。我们要更多的就是剖析自己，去理解对方。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说的特别好，我们来看向自己，就是剖析自己，试图去理解对方。我想分享一件我认为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生活中经历的一件事。因为我不是会在神学院批一些作业嘛，大概是去年有一篇这样的作业，我因为是关于牧者的呼召和生命的，一位传道人他讲了一个实际的事情，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位成员因为被教会惩戒而离开了，然后不断在这个城市中毁谤我在教会中是如何以圣餐作为胁迫信徒的权利而专权的。但就如保罗所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虽然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将自己交托给主，但没想起来还是会因此而沮丧。所以他在反思自己要去饶恕这位弟兄。那么我在给他批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我给了他一个鼓励，我很理解他这个情况哈，我们都不完美，但蒙神恩典，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决定能够做得尽量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总是带着去爱他人的初衷。有时候我们作为罪人和不完美的人，他人诽谤和批评我们的话，可能 95% 都是错误的，但是可能有那 5% 说的是有道理的，而神也使用这些使我们反思，使我们更具有耶稣的品格， 然后愿神继续安慰你，坚固你。这是我给他的评语啊。当然我相信他说的，他没有用圣餐来专权，但是他心里面有苦读，说那位离开这个教会的称之为弟兄的人到处毁谤他，说他专权。那我就说了，可能他说的 95% 是错的，但你有没有那 5% 的问题呢？是不是对他缺乏怜悯了，或者说你是不是太严格了呢？都有可能，对吧？好，那到此还没有完，因为我继续拼另外一篇作业，因为这个作业算是一个阅读报告啊，一本书阅读报告。然后过了一个小时，我拼到另外一篇，它里面写到，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九章，你更容易饶恕别人吗？让我很触动的一点是，有一位教会的牧师无私的付出，却只换来了会众的恶待，而这位牧师在深受其害的时候，仍然愿意靠着神的恩典饶恕对方，并主动为着自己那 5% 的过错去向那 95% 过错的人道歉，并请求对方的原谅。虽然这可能只会换来对方更加肆无忌惮的攻击，但作者更愿意去做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一个小时之后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当时惊呆了，太巧了，不是吗？就我自己在一个小时以前写下了说 95% 和 5% 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但是诶，原来这本书里面有，因为这本书我肯定读过，但是我完全不记得这本书里面有写过鼓励我们说为自己 5% 的过错去向那有 95% 过错的人去道歉啊，这个也正是我一小时以前刚写的。所以我觉得我好温暖，就这是神对我对学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就是这样。虽然很难，为什么别人 95% 都是他错，我没看到我自己错，可能就一点点，那我要去道歉呢？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嘛，真的求神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看向那100%没有过错的基督，却为我们这些罪人承担了100%的过错的该有的刑罚，而我因着他的爱，我愿意为我那 5% 的过错去道歉啊！何况很多时候不是 5%， 而是 30%、40%、50%。我自己也面对过很多的冲突，跟我自己相关也有，有的时候就是我不好，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我不好，这么多年也是得罪过，不说很多吧，但个别我脑子里面能数得出来的有几件比较大的，就真的把对方弄得很不高兴的有过的。其实今年刚刚说的有算是嘛，我和另外一个姐妹在西西面前，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天，等于说西西像中间人一样，然后我跟那位姐妹等于说聊崩了啊，那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会认为是我把他吓到了，就是我没有事先跟他讲我要干嘛，就聊那个天想要干嘛，有讲过大概，但是我没有讲那么具体。对，其实我完全可以讲那么具体，问他，哎，我用这个方式你接不接受？那最后也发现说他其实不接受，而且他自己也表达了说我讲的这些内容，用你刚才那句话说，就是跟他不是一个频道的，就有一点可能就是我是在纠结一个对错吧。一个准确性，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写论文，
就女生又比较注重感受。
我当然最希望的是能够和好，能够说开，我确实很后悔，就是早知道是那样的反应，我就不会跟他聊那个话题了啊。但是我觉得发生了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就让我更谨慎吧，更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各种人，哪怕我跟认识十年的朋友，也不代表说其实父母啊、子女啊、夫妻之间、亲密的朋友之间，其实反而是容易产生冲突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界限，好像我跟他熟了什么话都能说，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有句话嘛，箴言，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对不对？就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很合适哇，一句话说的合宜，但是如果反过来说的不合宜，就像刀一样能够撕裂人心。对，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功课啊。我确实对我说了一些话后悔，哪怕自己觉得在道理上没有错，但是确实是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
我是纯纯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啊，然后也是发生在录音间里边的事情，整个过程都被录下来。录着录着，两位嘉宾，两位我非常重视的嘉宾，两个人吵起来了。那这个事情，你说我作为一个中间方能怎么着？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然后我这个什么劝架的能力也是一般啊，几乎没有。然后我就只能，要不我道歉吧，要不我先道歉吧。我跟他们两个人道歉啊，说对不起啊，是我准备的不好，我自己组织能力有问题，我没有跟双方协商好怎样的。真的是不想两位这么好的弟兄姐妹为了这点小事儿，一个不同频的一个对话，然后两个人吵起来。但是事实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这种发生总是在出人意外的一些时刻就发生了。 其实戴对自己的认知也是很到位的，他就很在意对错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读到博士，因为他对这些事情他是有一个追求度的，对真理性的一个事情，对事实的一个客观性，他是有一个极致的追求度的。
和那天更多聊的其实不是圣经知识和观点，而是一些事实，就我意思说事实应该是这样子啊，而不是你说的那样。
男生嘛，大直男发言，那可能没考虑到女性的一个感受，但是他内心是好的。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位姐妹对神有非常有追求的一个人啊，人后来还去国外短宣，当时吵完这一架，但当时就觉得睡一觉就没事了，就结束了，因为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过了一个星期呢，但还问人家姐妹，发信息问人家姐妹，你那个短宣筹款筹的怎么样了，如果有需要我这边也可以资助。然后结果很遗憾，然后发现那个姐妹把他拉黑了，
删了，应该是没拉黑，应该是微信删掉了。
我是真的觉得太难过了，毕业了两人。
我不知道这个词。
毕业了 ，bad ending 就不好的结局。你这是 2G 网速吗？但是可以看出来，但他没有想着说破坏关系，他自己的学费他还得众筹，自己都没有钱，但是对于姐妹的短宣他都能很大方，就自己还得存钱读书，他都能给姐妹短宣赞助。就是说明他对弟兄姐妹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很难过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的方式方法就造成一些毕业的这些遗憾的结局。当然我希望这不是结局，这只是一个中场休息的一个时间，我们会因着基督耶稣的爱，我们会有一个彼此建造或者说彼此和好的一个未来。这也是我跟蛋一起共同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就是我们谈论这些教会里发生的冲突，包括教会的牧者跟教会的会众，会众之间，牧者牧者之间，还有同工同工之间，我们谈论这些不是因为我们失望了，生气了，不满了，而是因为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肢体可以变得更像耶稣基督的形式。好，那让我们期待我们下一期的展开咯。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不从二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也像刚愎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耶和华，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再干。